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兴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我亲爱的同工同道平安，今天的心情怎样呢？是不是仍然受了很多的苦难的苦呢？我是你的同工罗子刚。
我是你的姐妹方亚欣，大方的方，亚洲的亚，新鲜的心。很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再次透过空中这样的电波传送，彼此来分享主的话语。
特别我们这个课程是谈到罪恶与苦难的时候，很多有关乎罪的问题、苦的问题常常盘旋在我的脑海里面。
嗯，
我想到在圣经旁边我亲爱的同工同道们也可能会面对很多罪恶跟苦难的事情，是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在那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对主有信心，仍然可以持守在他里面所得到的那个真理，能够站稳，能够信靠他，并且可以透过苦难我们成长，我们帮助别人。
嗯哼，在我们制作这个课程的时候，常常在写稿的时候，方亚兴就想念在国内的一些朋友的需要，也常常圣灵的感动就来为弟兄姐妹祷告。那在这儿也要邀请弟兄姐妹为我们制作这个节目写稿的时候也来祷告，
盼望我们写出来的稿件，为弟兄姊妹来制作的那个节目，上课的时候那些内容都能够跟弟兄姊妹在苦难跟罪恶这个话题里面呢，我们有更清楚的教导。愿你我都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得到帮助。
是。
那我们曾经在第14课、第15课两课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曾经探讨神怎样去分别面对人犯罪、人受苦而做出一些回应。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连三课我们都会做出对三个问题的回应。很多时候呢，我们信徒一旦出现了苦难的时候，他就心里面呢很自然的就发出这三个问题。
嗯哼，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哎，为什么神好像不向我解释一下我今天受苦的原因？那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常常问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哎，神好像无能力，不插手，不干预我受苦的事情呢？
嗯哼，
袖手旁观的。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常常听到有人问的就是，哎，神为什么好像不公平呢？啊，让那么多无辜的人受苦啊。
嗯哼，
那这三个问题呢，我们将会在今天还有另外跟着这两课时间里面我们分别来讨论。
嗯哼，那么我们今天首先谈第一个问题。那么谈到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对于人的苦难不加以解释和回应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日本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叫远藤周作。
嗯，
那么他曾经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这本长篇小说叫《沉默》。这部作品呢，就是在描述日本江户那个时期呢，在幕府的颁布禁止基督教的命令之下呢，传教士和信徒受到严重的迫害情形。
嗯哼，
在这本作品的里面呢，就表现出传教士和信徒受迫害的时候对信仰的一种矛盾和挣扎的过程。而其中有一句话呢，是一直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坎上，就是神为什么沉默，是这一本书里面不断出现在传教士对神发出的那个呐喊当中。
对，神对人的苦难真的是沉默吗？他为什么不向我们加以解释呢？有什么理由造成他的沉默呢？当神好像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时候，人怎样去面对苦难呢？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探讨的问题。我们就用今天的节目时间跟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工同道一同来探讨神对人的苦难为什么好像沉默一样，好像不介意解释一样。
嗯哼，其实圣经约伯记中间记载着约伯的痛苦也就是这个问题。
嗯，
如果我们把约伯的这个话啊，把他的那个记录挑出来看的时候，会很意外的发现，约伯最大的痛苦呢，就是他对于神的缺席发出一个质疑，这也是让约伯最伤心的。因为当他在这么绝望的时候，他向神呼喊，神却一点回应都没有。比方你可以看约伯记23:3-4，那么这节圣经呢，这段圣经方亚新来读给你听啊。
好，
约伯记23:3-4，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驳。
我想到很多受苦的人呢，大概都有好像约伯的那种心声。比如说英国的大文豪C.S. 路易斯啊，
对，
在他的妻子患病的时候啊，很辛苦啊，因为爱人要死了嘛，啊，爱人患上那个癌症，他呢啊非常伤心，他于是乎呢在那种很伤心的那个情况底下，他写了那么的一段话，他说：“神到底在哪里？”这个是让人最受不了的那个状况。当你那个时候很需要他，所有的帮助都好像无济于事的去找他，你找不到他。不过是大门深锁，一片寂然无声。
这种叹息啊，其实或者向我们显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在苦难中的这种无能，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个外力，我们需要超越者来帮助我们。这也证明人虽然是万物之灵，却是受造者，有他的极限。同时呢，也显出来人类其实非常渴望神的同在。这是我们从一个比较积极的角度来思想人对于神沉默的时候那种怀着的那种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来思考。
这个是从人的角度去想啊。
那
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啊，从神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神对人痛苦受苦难的时候沉默，不加以解释的，或者是不加以回应的一些意义在什么地方。我觉得第一，比如说神要试验，要建立人的信心。
对，其实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啊，有两种层次的信心。第一种层次呢，是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啊，跟神祷告，神就应允我们。我们觉得跟神好像很亲近啊，好像很容易感受到神非常非常的爱我们。
但是我们都晓得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了老半天呢，好像一丁点的事情它没有改变。那遇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呢，需要一个更大的信心，那个呢，就是一种不计较那个代价，我们还是要持续下去向神求的那种信心。
这曾经有人就这样形容说，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小学生做这个数学题目啊，我会有点偷懒，就很想说啊，赶快看到答案就好了，不会想要按部就班去答这个题目。但是这样走捷径呢，我们不可能进步，我们永远不会解这个数学题目。所以神使我们经历苦难呢，甚至他没有解释，没有回应，或者他就是要建立试验我们的信心。
我们可以从约伯记第42:7这一节圣经呢来思考这个事情。约伯记第42:7，
这节圣经也是很特别的。当我们看到神回应了约伯之后，最后神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会称赞约伯，这是呢指责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所做出的那个谈论呢？其实当我们看整个约伯记，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所说的一些的那些谈论呢，其实他并没有错的。甚至乎呢约伯有的时候所发出的议论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为什么神认同约伯所说的， 不认同约伯的朋友所说的呢？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的确啊，当我当初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也是有这种疑惑，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是这样子的一个评论呢？那么有一个解经家啊，他就这样说，因为约伯是对神说话，而约伯的三个朋友呢，只是在谈论有关神的事情。
嗯，约伯在神的沉默当中，他仍然坚持要面对神，要神他自己来回应。哼，我想虽然约伯在痛苦当中，他呢真的是非常沮丧，他非常愤怒，他怀疑，但是他仍然是面向神，他向的是神，他抓住神，他要求神自己。
嗯哼，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啊，就是在理性的层次啊，去谈论神的属性啊，神做事的法则啊，是比较在客观的这个层面上，一个知识的层面上去体会神，去领受神，对神呢是一个有距离的认识。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其实这三个朋友在这一个受苦的事件里面，就是不如约伯那么亲自的去碰触到神一样。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个人被朋友否定，被朋友指责，被苦难击打的时候，这个人仍然来到神的面前，抓住神，以他的信心的经历，他非常深刻的去接受这个熬炼，他抓的是神，他要的是神自己。
嗯哼，其实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为什么神要用这么大的代价啊，来熬炼约伯的信心？
因为神非常看重人对他的信心啊。
这件事情显然在我们和神之间，我们的评估可能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嘛。可是神却是非常非常看重我们对他的信心。
对，比如说我的女儿啊，我非常爱她，但是在她的成长里面，我有的时候是放手让他做，他错了，我要让他经历那些错，让他在错里面得到教训，我会放手，我并不是沉默，但是我会放手。当他回转跟我说，爸爸，这个我不对，爸爸，这个我要你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女儿是成长了。
嗯哼，是，所以从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有时候那个沉默是为了建立我们的信心。
我在想到，除了神要建立我们的信心之外，还有另外一点，神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好像是变成沉默的，那个是什么呢？那我们都晓得了，超自然界有好多的事情呢，正在运作，正在发动了，而是我们不晓得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有血有肉，我们是活在一个三度的空间底下的，超过了这个之外呢，很多事情在发生，而我们都不晓得的。
对，
你还记得在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十章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经文吗？
嗯，是但以理书第十章呢，是描述但以理得到神赐给他一个启示，一个意象啊，是指着一些大征战。那但以理得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悲伤三个七日，美味他没有吃，酒肉也没有入他的口，他也没有用油抹他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他就是专心的，非常真诚的来祷告神。
在21天里面，可能但以理是做那个禁食的祷告吧？
对对。
那他不晓得是什么，他就是知道要祷告，他就是知道要禁食，一直21天那么久。
嗯，到有一天呢，忽然他看见一个眼目如同火把，面貌如闪电的超自然体出现了，而这个来访者呢，就告诉了但以理他为什么迟到的理由了。
当然，我们很容易呢就说啊，这个是天使。啊，天使呢就跑来解释啊，为那个整个事情是什么？
嗯，
好不好？请放下心呢，就把第十章第12节到第13节读出来。
哎，但以理书第十章12到13节这样说，他就说：“但以理呀，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 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
哦，原来有一些属灵界的征战正在发生。
对对，
人凭着我们自己有限的能力，我们根本不晓得，根本不明白。你看但以理他禁食祷告21天，就在这21天的时间之内，有那么大的一个征战出现。
嗯哼，而这个征战是在超自然界里面发生的，是我们看不见，是我们不能体会、不能明白的。我们看圣经说到，但以理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的时候，神就已经知道他的祷告，神就已经应允他的祷告了。
所以，神对人受苦的时候，并不是神真的是沉默，神是知道的。
对对。其实我说到我们人很有限啊，我们就以自然世界来说吧，人只能够吸收30%的光谱，而你看蜜蜂啊、鸽子啊，它却能够看见我们所不能够看见的紫外线。
举个例说，是紫外线吧？
对，
我们人的肉眼就可以看到从红色到紫色这七个光谱里面所有的中和色，但是七个光谱以外的红以外的红外线，还有紫色以外的紫外线，我们都不能够看到。
嗯，而这些蜜蜂鸽子却能够看见。
所以啊，如果在自然界的世界里面，我们已经很多东西看不到的，那些超自然的世界，我们就更要承认很多我们都不懂的。
所以神好像沉默，好像神不解释我们为什么受苦，其实有时候是超自然界发生一些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那我们来到这边要综合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当我们人在受苦的时候，神好像是沉默的，有两点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就是神要帮助我们信心要成长。
对。
第二是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一定是凭着我们自己可以了解可以明白的。
嗯哼，那么当我们在这样的苦难当中得不到神的解释，得不到神的回答，得不到神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又应当怎么办呢？
很简单说嘛，你应该呢好好是仍然是相信主耶稣。哎，这样子说太简单了。我们再深一步呢去思想一下好吧。
嗯哼，
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要把那种内心的痛苦压制在我们心里面。
是。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忧伤呢、失望呢、沮丧呢、疑惑了、挫折了等等等等等等，我们都把这一切统统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把所有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甚至乎好像约伯一样啊，与神做一点点的争辩啊，神是可以承受得起的。你总得要紧紧的抓住神，不要把神关在门外啊！你不要以为神已经离开你啊，已经不爱你，不管你，不是不是，把这一切带到神的跟前吧，因为神愿意为你来分担。
嗯哼，其实我们不只是看约伯啊，我们看诗篇很多作者，他们在痛苦当中，他们对神也发出这样的呼吁。都证明了人在痛苦当中，人把自己的失望表达出来是很正当的行为。比方我们可以看诗篇13篇，1-2节，在这方向先把它读出来啊。
好，
诗篇13篇1和2节这样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看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
这个问题在诗篇第10篇1节也差不多同样的出现，在这边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着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诗篇22篇1节也差不多有同样的一种表达：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我，不救我，不听我哀哭的声音？
嗯哼， 所以我们看见其实不只是这三处啊，如果你仔细读诗篇，会发现很多这样子的诗人把自己的痛苦，把自己的失望，把对神的那种怀疑都表达出来。那么这些记录，或者说神允许这些文字表达出来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要告诉我们，神允许我们把这些去倾诉出来。
曾经有一位圣经学者，他这样说，他说对所有受苦的人，约伯还有诗篇的作者，他们的反应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他说埋怨跟怀疑是正当的反应，并不是信心软弱的反应。
嗯哼，所以我们不要定自己的罪，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现在这样怀疑神，我这样子的埋怨神，是我信心软弱了。其实当我们更愿意来抓住神的时候，也正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表现。
因为你信得过，今天你所受的一切的痛苦神是知道的。第二，我们不光可以把我们所有心里面的痛苦感受带到神的跟前，我们可以来思想主耶稣。
嗯哼，
主耶稣在世上所承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难，包括什么被人藐视、被人厌弃，甚至被人出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你回想了，在哥哥他上面、十字架上面，耶稣亲自经历了神的沉默。那个时候耶稣就大声呼喊刚才我们所念的诗篇第22篇第一节的那句经文，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嗯哼，所以其实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到，耶稣经历这一切表明他能够完全了解人在神沉默的时候那种撕裂、那种失落的痛苦。所以我们只要来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吧。
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的感受跟你现在的感受也是一模一样的。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按照圣经所说，他被抓的那一天晚上开始是一个沉默的一个晚上，神好像什么都没有做，所有的希望都好像落空了。耶稣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真的死了，并且被埋葬了。跟着那一天，整个事情好像完全没有改变。很多耶稣的门徒都在悲痛当中失落了，他们好像看不到神做了什么动作。但是来到七日的头一天，那天清晨，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嗯哼，
那位胜过死亡的主耶稣基督真的是复活了，过去一切的黑暗、一切的忧伤、一切的失落都被挪去了，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
所以当我们思想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而经历这许多的苦楚的时候，使我们的心也得安慰，因为我们知道主认同我们、了解我们。可是当我们思想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得着一个新生的盼望。
真的，当我们今天面对苦难的时候，你好像感觉到神没有在你的苦难当中站在你的身边，神好像没有向你解释为什么你受那么多的苦难，请你来思想主耶稣吧。
嗯哼，
他完全可以了解你。
创造万有的主，他也创造罪吗？
为什么无辜的人要受苦？
主啊，你还爱我吗？
这30分钟，罗志刚、方亚欣和你一起探讨罪恶和苦难的问题。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时间里面跟听众朋友主要是谈一个问题，就是当人面对各种的苦难的时候，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神是不是掩面不看我们？神有没有真的向我们解释清楚，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今天 我们受苦难。
嗯哼，其实我们会发现啊，神对人的苦难没有解释。
嗯，
对约伯是这样，对你和我往往也是这样。我们几乎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神直接的说他允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理由是什么。比方神在约伯记中间，最后神回应约伯的时候，也没有向约伯解释是什么理由让约伯受苦的，都没有的。
没有，神却是以他自己在这人界当中的主权来回应约伯的问题。
嗯，
那所以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约伯他伏在神的面前，他并不是神跟他解释了什么之后才有的结果。
嗯哼，
他乃是凭着信心接受神的主权。
嗯哼，
所以人在苦难当中使我们胜过苦难，能够承受苦难的不是理由，不是原因，
不是这些答案，
不是神向我们解释一切痛苦的理由，都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的。
嗯哼，
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对主全然的投靠。
嗯哼，是神对人的苦难没有回应，其实我们更需要深刻的明白，这并不代表神对人是漠不关心，神是很冷漠的。其实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我们可以看见，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岂不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神对我们的爱，就从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跟我们认同，跟我们分担，跟我们体会人所受的各种的苦难，在这边就完全把神对我们的爱显明出来了。
嗯哼，
神并不是无动于衷的，神不是不理我们的，只不过神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帮助我们而已。
嗯哼，所以不论我们今天在苦难当中啊，我们感觉到神离我们多遥远，好像摸不到神一样啊，我们一定要相信他的应许和他的作为，他永远不丢弃我们。
好，那我们在下一课的节目时间之内呢，我们将会跟你一同探讨另外一个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常常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哎，神好像不帮助我们，神好像没有拦阻痛苦临到我们，为什么？神为什么不插手不干预呢？
嗯哼，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转向对神的属性的一个怀疑，就是神是不是没有能力，他真的是无所不能的神吗？
好，那我们就留在下一课上课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讨论。现在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
是，
我们天上的父神，今天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交托在你的手中，特别在受苦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不埋怨，我们持着一丁点的信心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向你倾吐，因为深信你还是在看管我们的，你还是鼓励我们的，你还是愿意帮助我们的。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好了，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如果你需要得到这个讲义的话，赶快把你的姓名跟回邮地址写来给我们这个福音台的通讯地址，那我们就尽快把那个讲义寄到你手中。
好，我们下回见，
拜拜。